迎您收听《世外桃源》。
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，朱恩蒙、贝玉东、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。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，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，在1180台播出。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1180.com，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
耶稣上了船，渡过海，来到自己的城里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：“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，就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”就对摊子说：“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”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众人看见都惊奇，就归荣耀与神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白健。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头，我们这一次呢离开了那些群鬼住的地方啊，现在跟着耶稣又上了船，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。这是马太福音第九章，今天我们要接着讲啊。我们再说一再的强调，我们之所以要这样讲并且把它摆在星期一啊，因为这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啊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啊。现在耶稣要带着他的门徒走，不单带着他的门徒走呢，也带着我们走。他们怎么走，我们怎么走，这个学问就在这里了。
哎，蒙哥，就是上次我们讨论一些问题啊，我好像还有问题。
还有，你还有问题啊？好好好，那您先说吧。
还有问题，那么就是说上次我们讲的自由意志的问题，是吧？那么你也做了一些解释。
对，就是自由意志这个说法有问题，不是自由意志的问题。
自由意志说法有问题。
对
对，不提自由意志。
对。
那么我们人犯罪的时候，你说这个人的责任怎么处理？
责任问题又是一个不是圣经的。不是圣经的扳手，你知道？我记得
以前，我知道不是圣经的话，但是就是很想知道这个问题从圣经角度我们应该怎么看。因为对自由意志角度来说，如果用这个词，我为什么以前对这个感觉很喜欢呢？因为就很对个人责任，这个明显就是觉得能够找到个人责任这个问题。对吧？
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人犯罪，你还想知道说这个犯罪的责任在谁的身上，然后因为责任确定了才能确定这个后果叫谁承担，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？
可以这么说吧，世界上总还是有好人坏人，坏人要受惩罚，我想这个话还是应当有道理，对吧？
这个，
他应当受他自己的责任，你不能说我不受惩罚，我不正当这个责任。
这个就是世界上的道理了。你说他有道理，他是世界上的道理，在神面前那个道理是不太一样的。
这就是我正想聆听的。
哎，上帝负一切的责任，要是最简单的来说的话，可是呢仔细看这个事情呢，又可以分成两半啊，这两半就不能用责任这个词来讲清楚了。哪两半呢？一半是基督为我们死的那一部分，一半是基督为我们活的那一部分。
对
对，那我们先把话题扯远一点啊。
嗯，
就像我们刚刚快要读完的这个路德记。哎，路德这个婆婆拿俄米啊，她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哎，你看她离开她的本乡伯利恒，她出去，她也是跟着她的丈夫出去。那为什么离开呢？因为那个地方闹饥荒。那个地方为什么闹饥荒呢？因为百姓不听神的话。那你说她出去这件事情的责任叫谁负呢？对吧？
哼，
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啊，你怎么个付法？对拿俄米来讲呢，她懂事了，她嫁了人了，哎，然后闹了饥荒，她丈夫说要出去，她就出去了。她生了两个儿子，也不是她自己要决定生儿生女。到了那边呢，那你不娶外邦的媳妇怎么办呢？你就娶了两个外邦女子。这个娶外邦女子啊，是摩西的律法里面是禁止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的。
对，
对不对？那你说这个责任谁负呢？哎呀，然后她的丈夫也死了，她两个儿子也死了，就剩三个寡妇，孤零零的。你说这个责任谁负呢？这个账要从何开始算呢？无法算。但是拿俄米这个人认识神，他就劝他两个儿妇走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”他要求神负责任。
嗯哼，
这是认识神的人。
那就是说，当我遭受一些挫折，或者是讲的像是甚至遭到像拿俄米这样的灾难的时候，还可以抱怨一下神呢？
那个就不叫做抱怨。你知道这个
拿俄米至少在抱怨嘛？这你说是
这个很难讲的。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这到底是认识神还是抱怨神呢？因为圣经是文字，你没听见他的语气，
嗯，
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做好孩子，就是我常常讲的好事归上帝，坏事归魔鬼。还有一些不知道怎么办的事呢，哎，责任归我，这是标准好孩子，对不对？绝对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把一些账算到上帝头上。拿俄米不是这样子的，他就对迎接他的那个伯利恒城的妇女们说：“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啊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啊。”
嗯，对。
一切的账算在神的身上，这个所谓算在神的身上，并不是我们一般讲说找他算账的意思，而是这里有一笔算不清的账，到最后谁还能够为我负责呢？神能为我负责。我自己啊，非但无法为这一切负责，也负不起这个责呀。我遭遇的一切的事情也是他所许可的。这个伸手攻击我，我们那时候也讲过啊，不只是拿俄米说啊，约伯也说啊。
嗯，对。
那什么事给约伯一说，那就比二山子说的还要活神活现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我若犯罪，你就查看我；我若行恶，便有祸了；我若为义，也不敢抬头；我若昂首自得，你就追捕我如狮子。”他这个不叫做抱怨呢、啊。他在跟神论理，那他论理的主要依据就是你要负这些责任，你不能叫我负这些责任，我哪里负得起呢？你手所造的，你又欺压又藐视，这事你以为美吗？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，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呢？你是神，我是人呢、啊、你追问我的罪孽，巡查我的罪过吗？没有人能救我脱离你的手啊。我们认为谁跟上帝这样讲话肯要挨屁股，神却说约伯讲得好。不是说他态度好，而是说他对神的明白其实是在一个对的方向里，那个不叫发怨言。约伯讲这个话，拿俄米讲这个话，神从来没有说他们是在埋怨神。
嗯哼，
啊，这一点我们是需要开始明白的。撒母耳的母亲不能生孩子，他就跑到耶和华面前去求。为什么会跑到耶和华面前去求呢？因为他认为耶和华是能够使人得孩子的那一位神，对不对？
耶和华要负这个责任，
没错吧？换句话说，我现在生不出孩子来，是神使我生不出来。雅各跟他太太不也这么讲吗？拉结不能生育，找雅各发脾气，那雅各就生气了，说使你不能生育的不是我，是神啊，你找我什么用呢？
对，
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这你也可以翻译成我岂能代替他负责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些你要说圣经的例子呢，他是一向啊，这些事情是神负责。那这件事情远从伊甸园开始啊，就弄不清了，当时到底怎么回事？魔鬼引诱了夏娃。那你要算账的话，你说魔鬼是神造的，所以神要负责，你要这么算也可以。不过你要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们这么算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算的目的是什么。
嗯嗯，
拿俄米在说全能者使我受苦啊，他心里面从来没有放下一个信心， 就是当他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的时候，他深深知道神不会不眷顾我。
对，
因此他说全能者使我受苦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说都是你还来怪我，因为你造了魔鬼所以人才犯罪。我们就是跟神犟犟嘴，讲这话干什么？讲这话出气儿，有没有成就什么？什么都没成就。有没有信心？更没有信心。那这个就叫发怨言。这种的逻辑分析是没有用处的啊。那圣经给我们的例子呢，就是说要我们继续仰望神，
就不管说碰到什么样的情况，
尽管你知道你所遭遇的一切都出乎神，都是神点头的，也都是神看顾的，你在一个很大的苦难与无可奈何里面，你却仍然要仰望他，等候他，因为他有一个更高的心意会向我们显明。到那时候你就比较能够明白了，整个的事情不是在乎谁负什么责任，到最后啊，神负所有的责任。只是说什么叫做神负责任，他怎么样为我们负这些责任，那你就得看得比较仔细，而且从对的观点来看。那刚才说过的两个观点，一个是耶稣替我们死的那一部分，一个是耶稣替我们复活的那一部分。这两部分的工作要是我们没有很清楚的明白，你在这条基督门徒的路上就会枉费很多时间，而且可能把你搞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这个我想这样讲是可以理解，但是当然我们一再讨论说外推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稍微外推一点呢，比如说在实际生活，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某个人去偷东西的，
对，
被抓起来了，
对，
那么你说他要不要为他的行为负责？
对于这个已经发生的事情啊，如果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，那么他在神的面前，耶稣为他死的那一部分是替他还清一切罪债的，更替他担负一切刑罚的，也就是说他不能再为自己负责了。这是讲到在神面前了，这时候看你活在哪里。你如果活在天国里，你不需要再负责了，因为耶稣替你还清一切罪债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可是他既然为你死又为你复活，你这时候是一个复活的人，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又是神的儿女，又是神的见证，那你当然要把所偷的东西去还掉，而且加倍的还，并且照着这个社会的法律呢，你该被判刑就乖乖被判刑，该去坐牢就乖乖去坐牢，并且从此以后你有一个全新的行为，非但不再偷窃，反而是一个给予的人，你的行为应该好像明光照耀，让世人归荣耀给天上的父，因为你今天已经离开了死亡那一边，进到复活这边来了。那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叫做为这个罪负责，就很难讲了。
那这样讲我可以理解，比如说举个极端例子，就是死刑犯，
对，
他在被枪决之前、处死之前，他可以悔改，
谁都可以悔改，他也可以不悔改。
对，就是说神来的照样赦免他的罪，对吧？
那是两回事情呢，对啊，两回事情。
对啊，但是他的社会生活中的罪是不能够被赦免。
从社会来说啊，从社会来说没有真正所谓的赦免，对不对？
对，
你只有说罪有应得，
欠债还钱，
人跟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美国人就讲说 I pay my due， 他偷钱被抓到，他现在已经从监狱里被放出来了，可是你要是还说他是一个小偷的话，他要是现在没有再偷，那他就不高兴了，他说我已经付了我的该受的刑罚了，我现在你现在还要怎么样，我现在应该成为一个正常的公民。哈哈，那各说各的道理，这里边并没有所谓的赦免，这里面其实也不真的是所谓的责任，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一切的东西包括偷包括抢啊，这个讲法好像很奇怪，其实是真的是这样。你想想看，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，他没有所谓的偷抢，
对，
当时神造了一个伊甸园，把人摆在里边，他跟他讲了，园中一切树木上所结的果子你都可以干什么，随意吃，算不算偷？不算偷。算不算抢？不算抢。
对，
这个所谓偷抢啊，道德啊，这些的社会的规律啊，是为什么才发生？因为人与人之间，而且因为人都是罪人，所以我们才会想出种种亡羊补牢的办法，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的罪啊稍微加以控制一点啊，客气一点，
对，
不要太过头了，要不然我们大家日子没有办法过下去。
是约束一下大家内心的恶。
这一个人对人所犯的罪，虽然根源是一样， 可是讲到圣经里面在神面前的那一个罪啊，确实是不同的，确实是不同的。神说我们犯罪，绝对不是因为我偷了钱才叫做犯罪。
谁都是罪人，
谁都是罪人。
但并不等于你去偷了抢了，
对，
对不对？
但你说这个罪谁要负责任？从目前来讲，你当然要负责任。可是你讲到头的话，你要说神要负我的责任也没错。
嗯，对。
那神要是不负责任，他干嘛派他的儿子下来拯救我们？对不对？
对，还让他独生子为我们而死，
这当然是他负责任嘛。他造了人出来，他负责任把这个人拯救回来，带回到天国里面。他负责任把我们的灵魂恢复，把我们的灵魂苏醒，让我们回到起初的样式，让我们在永远里面与他同享荣耀。这个他都负责任。他不但负责任，他对于这个责任呢，还有一个更好的名词，动词形容词，还有一个更美的字来形容。他不是说神负责任，而是说神爱世人。
嗯，对，
这个责任其实更准确的说是他爱的表现。所以我说责任这个词啊，虽然帮助我们明白，却还不是那个对的扳手啊。可是当他负这样责任的时候，你信不信？对不对？
嗯，对。
如果这件已经解决的事情我们不去接受，我们要回到一个基本的逻辑，就是说一个人要负责任，因为自由意志所以犯罪，因为犯罪所以负责任，那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个死巷子，你负了责任又怎么样？
对对，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提了，我知道这个用自由意志再推的话也会测试很多问题。
你看福音书里面我们讲的这些东西，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，他到底是爱儿子太操劳呢，还是他自己出去 shopping 啊，搞了受了风寒？
不知道。
耶稣照医治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。
那这个所谓加百农那个百夫长，这是个外邦人，他的仆人害了瘫痪病，躺在床上甚是疼苦。这个仆人是外邦人呢，还是他是犹太人？假如他是犹太人，那是不是像我们从前一样，这个人做日本人的走狗是吧？狗嘴子。耶稣都不问他们为什么，而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就医治我们。这是在天国里的律例，这个叫做神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无条件的为我们一切的亏欠付上代价，受了刑罚，替我们负这个责任。我们实在也应当好好想一想啊，如果在人面前我们要还，你还可能说把偷的东西还给他，我实在是没钱还，那我去坐牢好了。这个在人看是大事，在神看其实是小事，因为我们到了神面前，我们偷的东西怎么还，我们欠的东西怎么还，
对，
是不是？这个就讲到福音的中心，他的问题不是在乎神要不要我们大丈夫一人犯罪一人担，而是我们这个人到底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况里。我们如果是一个天国的子民，那你就不会再偷，你也不应该再偷。那对于你从前所偷的，你要不要还？要还。
嗯，
如果有刑事责任，要不要自首？当然要自首。只是这个自首能不能让你在神面前把罪债一笔勾销，完全不能，这是两回事情。我们这些罪人在神面前的责任要得到开解，罪与过犯要得到除去，那除了借着耶稣的死与耶稣的复活，绝对没有别的办法啊。
嗯，那肯定。
那我不要这样，是不是比较答了你的问题？
嗯，也算吧，
也算，他不是满意就是了，
也算吧。不，我这个人思路比较慢嘛，所以你回答一次，我再想一想，可能下次还有什么问题。
好吧，
是吧？
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第九章呢，刚好其实就是正式讲到这个问题。
对，这个问题还是连相关联的。
但是我们先听段插播好了，免得把听众朋友听累了。待会儿回来继续讨论。请听世外桃源制作的有声福音单章。
凡事靠自己，我凡事靠自己努力就好了。您听过这话吗？您说过这话吗？还没信主的时候，人都喜欢拿这句话做挡箭牌，既可维护自尊，又能凸显信靠耶稣是件何等软弱又懒惰的事。但这种被过度简化的人生观往往是有问题的。自己真可靠吗？人生的一切，从机遇到灾病，又岂能全仗自己的努力来掌握呢？更有甚者，自己究竟是什么呢？ 像您也经历过人里面的矛盾与冲突，那相互较劲儿的两边，哪一边才是真正的自己呢？照圣经看，神起初造人的时候，人既尊贵又荣耀，他有神的形象样式，能管理空中水里与地上一切的活物，显然蛮有知识能力。但有一种知识他不知道，就是关于善恶的知识。原来当时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没有恶，人就像一张白纸，他身上没有黑点，也不知道什么是黑。圣经形容他们赤身露体并不羞耻，因为他们本来一无可耻。人一犯罪呀，这个情况立刻改观，他直接经历了恶，并且这恶正是在他身上彰显出来，再也去不掉了。那一刻，圣经说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这是圣经头一次提出自己两个字。亚当与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自己头一回照面，或许正是此时。紧接着圣经记载，他们就为自己编织裙子，不是为彼此编织，好遮盖自己。神来到园中，他们就匿藏自己。神质问的时候，亚当推到夏娃身上，那骨中骨肉中肉的爱竟立刻变质成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。夏娃推到蛇身上，两人叠蒙着保护自己，他们终难免受咒诅的结局，就是汗流满面去种地求食，一生服侍自己，直到自己归了土。以上请见圣经创世纪第三章。这一段故事所显出的自己真是一个可怕的角色呀，他一出现就带着恶的权势，哽住了人与神、人与人的关系，最终把人拖进死亡。哪里是我凡事靠自己呀，分明是自己凡事靠我。这个自己我必须在凡事上知道他、废他、遮盖他、匿藏他、保护他、伺候他。废了他，我宁愿伤害我最爱的人，废了他，我一生都活在劳苦之中。最可恶的是，我根本是在凡事为自己，他却骗我说可以凡事靠自己。这位自己您熟悉吗？您也有吗？不认识他的人蒙昧一生为他效命，认识他的人谨慎一生与他作战，结果呢？再多的教化、克制，甚至修行出家，都已是亡羊补牢。因你或能改变个人外在的整体表现，却不能动摇他在人里面的地位，更不能改变他的本质，只会使他变得更为狡诈，至终仍是枉然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自己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，当人用信心与他联合，就能把自己与一切属乎自己的邪情私欲都留在十字架上。从今以后，他不再能凡事支配你，你自由了，你平安了。这是一件真实可经历的事情，是神为我们做成的，许多基督徒都能为此做见证。您也愿意从自己的权势底下得释放吗？宗教、哲学都是枉然的，试试看，祷告耶稣，接受他做救主，他就能使你经历这真正的自由。
前面有风暴挡路，乌云激浪头高，平静海河来波折，暗潮涌旋我身，不依靠自己聪明，快快把帆落下，呼 求他，专心仰赖他，凡事跟随他，认定他，靠近耶稣，他是我生命恩主，沧海听令，路淘气波浪平，靠近耶稣，掌握多灵我远航，向前行万物快复兴，直到天发光他作王，千年忧愁的搅乱，风尘起狂沙飞，站立稳流星脚步，我张口论是非，穿戴起征战武器，福音写救恩惠，我那中共已经遮羞，真理带束腰间出鞘，靠近耶稣，他是我生命恩主，沧海听令，怒涛起波浪平，靠近耶稣，掌握多灵我远航，向前行万物快复兴，直到天发光他作王。千山路光，不要炫荣华富贵，不要去功名争，十字架是我命所归，是我心所愿口所光，靠近耶稣，他是我生命恩主，沧海听令，怒涛起波浪平，靠近耶稣，掌握多灵我远航，向前行万物快复兴，直到天发光他作王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，我是朱文蒙，我和白坚两个人正在这谈有关于人犯罪这个责任问题，到底这笔账应该怎么算。那我们回到今天要看的圣经啊，刚好与这个主题呢有相当的关联，这很有意思啊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，哎，这个所谓自己的城里啊，哎，这句话是挺有意思的。读圣经的人就晓得，约翰福音讲了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怎么样啊？
不认识他，
也不接待他。对，这个世界是他造的，可是这个世界不认识他。他到了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却怎么样？却不接待他。
嗯，对。
那在这里呢？哎， 耶稣上了船来到自己的城里。什么叫做自己的城里？每个城都是神自己的，可是这个所谓自己的城是讲到耶稣生长耶稣长大的地方啊，他成了人，他成了肉身之后住在人中间啊，他在这一带地方长大，这个应该还算是在加百农那一带、啊、
所以在这又回来的是吧，他渡城过去，现在渡城回来，
这里所说的海就是个大湖了。
嗯，对、
啊、前面那群放猪的人呢、啊，他们要求耶稣离开他的境界，所以耶稣又上了船啊，又换了个城啊，这个城是什么城呢？他自己的城啊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
对，这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罪的问题了。
哎，那我们先把底下的稍微念一念。有几个文士，就是旁边有几个有学问的人，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你看这段事情跟前面那张被鬼附住在坟墓里那个事情很像。合成的人都是放猪的啊，这个人被医好了，那些猪主就不会欣赏。
呵呵，对，他心疼他们的猪了。
哎，他脑子在想的是别的事儿。这里也是一样，这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你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，但是人家是不是货不是货，谁不是货？几个有学问，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想法，他们的想法与神的想法不合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回到这个基本的论点上，就是说，当圣经已经把怎么思考这件事情那个道路启示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安静下来，听一听神怎么讲这道理。你没办法再回去重新起一个炉灶，说我们要从自由意志啊、责任啊这些的角度来读这个问题，你解不开来的。
对，这个话是对的，但是我们往往就是容易从这样一个
对呀
方向去、一个角度去来看读圣经，你知道吗？
哎，你说这个犯罪的问题到底到最后应该怎么办？你这个不断的要去想啊，主耶稣就是三个字：放心吧。为什么放心呢？那个问题已经过去了，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。你的罪，如果他不要我们负责任，他就不会说是你的罪。但是你的罪既然被赦了，还是不是你的罪啊？不是你的罪。当初到底谁负谁的责任，那个不是问题。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不犯罪，也不是因为我们要自己负责任。你要是自己想负责任去不犯罪，你肯定犯罪，你肯定跌倒啊。这是另外一个题目。但是基本上呢，今天先留在这个角度啊。那些人就说了，这人说健忘的话，这个健忘不是很容易忘记那个健忘啊，就是僭越狂妄，说了你没资格说的话，除了神还有谁能够赦罪？赦罪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说有一点基本的明白，只是说呢，你是谁？你就在我们这个城长大了，我们根本就认识你，你怎么可以对这个人说他的罪得赦？连审问都没审问。以色列人中有这个习惯了、他看见你有肢体残障啊，那肯定是你犯罪或者你爸妈犯罪。
嗯，对，就是这么说法。
那这个人很明显既然躺在这，那肯定是个罪人。像我们这种文士、对吧，生活这么好有学问的，那就不是罪人。肯定
对律法，对律法又非常熟。
哦，对了，那耶稣怎么可以把这个人的罪赦了？这不行。
对，
那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哎呦，他把这样的思想啊叫做恶念，不但看不懂这件事情，他还对这件事情下了个结论，下结论的时候呢连耶稣一起批判在里边，这个叫做恶念。他认为耶稣你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你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，这是你长大的城，你居然会像上帝一样能够把这个人的罪给赦了，这是胡来。
对，因为这翻译的我觉得也很好，用健忘这个词，这健忘在我们古汉语里面就指那些超越自己的职分要去做君主那些
篡位的人。对，
对，篡位那些
篡位的人。对，
嗯哼，
耶稣就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怀着这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这个人是个摊子，那人只看见耶稣跟他说你的罪得赦了，人不知道到底这个赦罪的时候是多么关键的一个时刻，我们看不懂，所以他就说了，你只看这个摊子能不能走到我面前，有没有把它治好，你没看见一个更大的医治，就是赦罪。那既然你们要看，我就给你们看吧。你看这些文士犯罪，心里面有恶念，主耶稣没有叫他们负责。神总是给我们这个机会， 不要他们负责，就是不将他们的罪孽归在他们头上，因为你担不起的。所以主耶稣给他们的答案很简单啊，那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恶念？因为你们不知道我是谁，你们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样的权柄。那现在我叫你们知道，你们要怎么样才知道？你们除非看见摊子起来走，你就不知道我的权柄是什么。
对， 对， 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摊子起来走是最难的了。
对，但实际上耶稣认为摊子起来走叫做容易事。
对，
起来走的人总有一天又要躺下去，当他躺下去的时候，如果他的罪还没有得赦，那可麻烦了。所以他就对摊子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，这就回家去了。所以圣经就说了，众人看见都惊奇，就归荣耀于神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啊。这话讲的还是有点特别啊。这些人是不是真真正正看见耶稣到底是谁，很难说啊。耶稣那时候还没有显明他的身份。
对啊，他是不是就把他直接等同于神，好像也没看出这个意思。
对，至少这些人同意了啊，神真的给了这个人奇妙的权柄，能够叫他起来行走，而且他又说这个罪得赦了。只是罪得赦这件事情是有点曲高和寡的啊。在圣经里面与罪相连的字有很多，那我们今天呢可以稍微讲讲这个东西。你看耶稣从山上下来医治了这么多的病啊，包括那个大麻风的，包括百夫长的仆人，包括彼得岳母的热病啊，
对，
还有呢把鬼也赶出去了。那这一章呢，这段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做结论性的，因为这一切的病啊，以这个例子来总结，这个例子是什么呢？叫做是一个摊子，然后这一切的病背后都有一个原因，背后都有一个目的，也是主耶稣医治一切病的目的，是什么？要赦他们的罪。
对，
你想想看，这个虽然圣经没明写，但是其他几个例子一定是这样子的。如果那个大麻风的光得医治没有赦罪，那了得吗？如果这个百夫长的仆人虽然好了，可是他并没有得到耶稣的赦罪，那怎么行呢？没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，当耶稣触摸他的时候，当耶稣医治他的时候，不包含这个赦罪在里面，没有这样的事。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了医治，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了平安。当你的生命与耶稣的生命发生接触的时候，当他成为你的救主的时候，不会分成两半的。
对，
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救主身上的工作再分成两部分来接受，他也不会把他的工作分成两部分来施予。有的人只因为他受的鞭伤得了医治，可是没有得平安。好，另外一些人呢，只因为他的刑罚得了平安，可是没有得医治。没有这样的事情啊。从经历上，当我们渐渐长大的时候，才能够逐渐逐渐了解耶稣这个全面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备。可是这并不表示当主在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不是把医治与平安一并给了我们。
对，
现在在我们北美有一位传道人还相当出名，他在到处传讲一个分解开来的福音。他说，你如果接受主的时候啊，你忘记祷告，或者人家没有告诉你祷告说求你帮助我与神和好，你没有讲这句话，那你就虽然信了主，可是还没有与神和好。你得了他的医治，得了他的平安，可是你还没有与神和好。你因信称义，却还没有与神和好。直到你现在在跟着我祷告与神和好，你才算是真正的得救。像这样分解动作的福音啊，真是叫人啼笑皆非。哎，可是还很多人信啊，还很多人听啊。有的时候神的儿女真是太迷糊了啊。好了，马太福音耶稣下山之后的几个案例，以这个案例作为结束。而就着这一个案例呢，耶稣把他医治的背后那个更大的事情放大给我们看。所以
他
说，
他把他点出来了。
哎，他把他点出来，我为什么要医治你们？我这个医治代表了什么？我这个医治是不是从这个世界来讲是不是永远的医治？不是，因为我给你保证，这个福音书里面每一个人后来都死掉了。那这个医治背后却有一个更完美的医治，那个是永远的医治，那是什么？你的罪得赦了啊！但是我们今天对于这句话，就像当时的文士，第一你不知道耶稣是谁，第二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。
对，
那这个啊，圣经里面有几句话啊，是有特别的动词跟罪相连。第一个，希伯来书里面讲了，他说啊，祭物是使人每年 想起罪来。春节快到了，你们在国内的时候拜不拜祖先呢？
是有这么一些仪式，也就给他们供两碗饭几碗豆吧。
是啊，其实他不能吃，
烧点好香。
对，
对，
那你问过你爹没有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
这就是一种，也就是一种传统吧，讲起来。
那为什么有这种传统呢？
怎么说呢，我想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原因，一个呢最基本可能也是对祖先一种追思或者缅怀，我想这是可以理解。另外一个呢，还希望这个祖先啊，是不是在天之灵能够帮助帮助我们，保佑保佑我们，我们活着的人在世上生活得更好一点
啊。哈，
我想这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
哎，我想这是很对的，因为第一个就是说让你想起你的祖先来，第二个呢祖宗积德，所以你才有今天。反正人一死都变成积德的祖宗，这个很奇怪啊！活着的时候都叫做作孽的人，一死都变成积德的祖宗，这个我们这个赦罪的权柄可是比耶稣还大。
嗯，对，
但是这个讲不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认为来到一个灵界的东西面前，好，你不管把它当祖宗也好，当神明也好，你总是觉得说你不能空手来。
嗯，对的，对，就像我们鱼舌如果上粉啊或者什么，你总得带点东西去。
对啊，你看朋友还不见得一定要带东西，可是好像看死人啊，看祖宗，看坟，这个人的本性，他每个民族都是一样。你看他们拜偶像的人，中国南方就拜偶像啊，拜佛啊，拜观音啊，他们就是这种所谓的大拜拜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妈祖过生日了，呵。
对。哎，而且你发现这个问题没有？就是凡是东西都是吃的东西。
不但是吃的东西啊，而且往往是牲畜的。
哎，对，
比如说一只全猪。
我们那边是习惯上一个猪头。
为什么不但要带礼物，而且要带一个动物，是一个死的动物？你不能把一头大猪往祖宗前面一摆，对不对？
我们中国人比较聪明啊，我记得我们是一个猪头含着一个猪尾巴。
你不能拿猪尾巴拜祖宗，没这样的事儿吧？
我的印象中，
你说一个猪头跟猪尾巴就算全部的是吧？
对，就代表一个全猪
了。哦，就跟唱京戏一样是吧？
这中国人的智慧，你知道吗？也轰轰老祖宗。
那一样的，你想想，这是一头活猪的话，那不把祖宗都气活过来了？对吧？你说，哎，他洗过澡了，对吧？他刚上过厕所，很干净了。我带他来，他说：“你带头猪来给我干什么？他又不是我孙子。”可是怎么一死了就可以拿来献给祖宗？这什么意思？是说你祖宗你也死了，这头猪也死了，所以你们两个相配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
这个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想这个死才能吃吧。
你看看，就我们的本性里面都晓得啊，你不能空手来，可是为什么要带东西来？每一个民族都有这个习惯，那这个习惯实际上是从圣经看呢，是挪亚第一次向神献祭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立下了榜样。你必须要把洁净的牲畜把他们杀了，杀在坛上献给神。这是从历史观点来讲，这个习惯被流传在各民族中间，尽管各民族后来都去拜偶像，拜祖宗，拜不知道什么样的妖魔鬼怪，可是他们这个习惯还在那里，这个传统还在那里。那个传统到底什么意思呢？逐渐大家都忘记了。你为什么到神面前来不能空手？其实不是为了神，圣经跟我们讲啊，其实是为了这个带祭物来，是为了要人每年想起罪来。
啊，祭物起这个作用。
所以为什么你要献一头牲畜？
那么这个我猜一下，我想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的替罪羊的流程过来？
没错，最早挪亚就是把洁净的牲畜杀了献到神的面前，就解决了人所谓从小心里怀着恶念，解决了神审判人的问题。因为他代替我嘛，所以才有这个讲究说要献洁净的。所谓洁净的就是好像他不该死，那他替我死，才能够从道理上有这种代替的功效。要是不洁净，表示他自己在神面前就该死，他怎么能替我死呢？对不对？可是他能不能真的代替我？他不能真的代替我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真好，他说如果真的能代替我们的话，那献祭的人既然良心得到洁净，他就不会再觉得有献祭的必要，他就不会每年重复的来做。这个每年来重复做，表示说牛羊公山羊的血 断不能除罪，无论那个牲畜被叫成多么洁净，它不是真真正正的洁净，也不能真真正正代替我们在神面前为我们还债。那个仪式，那个规矩，不过是让我们能够想起罪来，会提醒我们，哎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还没有得到完全，还有亏欠，我们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罪的权势还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不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。那当然从圣经的传统呢，那除了让我们想起罪来，当然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有一天有真正的祭物，要神预备的羔羊要从神那里来。
对，
神给以色列人的规矩，第一就是让你每年不断的，只要你还活在地上，不断的想起罪来。今天的人你跟他讲罪这个观念，哎，嘿嘿，他可以明白罪这个观念，可是我们想得起想不起罪来，常常想不起罪来。
嗯，对，经常忘的。
我们前几天的节目不是才讲吗，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像弗洛伊德的说法，看，把整个罪的观念给你都架空了。各种各样的医生啊，不单是有治头的、治手的、治脚的，还有治心理病的，
对
不对？好多好多的药、陪谈、治疗，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想起罪来啊？你想起罪来，你病人来看病，你跟他说他有罪，他告你了。
对啊，看心理医生还很时髦，现在是。
你不看点心理医生，好像你工作没成就一样。真的吗？你尽管在世界上到处都看不见，可是你读圣经第一件事情应该怎么样？想起罪了，而且是想起谁的罪啊？我们的习惯是想起别人的罪。哎，一到教会看每个人都不顺眼，你看夫妇吵架，你可以认识一个人几年啊，他从来没说过他先生或者他太太一句称赞的话，他只要是 对不对？他遇见你，他讲的都是他多么不好，多么不好，想起来都是谁的罪啊？都是别人的罪，都是他丈夫的罪，他妻子的罪，不是他自己的罪。
对，所以祭物啊起这个作用，我都没想的。我们一直以为祭物呢就是给老祖宗吃的或者什么。
哎呀，当然你拜的是老祖宗，你想起什么都没用，对吧？
对
呀。那想起罪跟承认罪，这个区别是有一些的。承认自己的罪，比想起罪就更进一步了。
不，我觉得也差不多了。你如果想起罪的话，往往就会承认罪了。是不是可以这么说？
这个承认有一种理智上的承认，或者是这个实际上的接受。所谓承认自己的罪，就是对于我所知道的完全站定了立场。我知道什么呢？那我们节目里讲过好多次了，我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，我在这个程度上，这个立场上向神认自己的罪，而不只是说同意我这个人是个罪人，这个程度上的差异很大的。就好像你到监狱里边，就算全监狱的人都认罪，但是小偷绝对不愿意与那个死刑犯认同。那什么叫做在神面前认罪呢？是照着耶稣基督为我牺牲的程度，为我受罚的程度来认我的罪。你以为自己是小偷，在神的眼中呢，我们却全部都是死刑犯，因为耶稣基督是为你死啊。这事儿你得明白，你得认啊。那这个罪在我们身上呢是有表现的。在这章里面，他为什么拿这个例子来做这个赦罪的例子啊？那是很有意思。因为这个人所得的病叫做瘫痪，这个人成了一个瘫子。那所谓瘫子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，他不但自己无法自理他的生活，你请他干什么，你叫他干什么，你命令他干什么，无论你怎么讲了，他都不会有反应的。那你说我们这个人怎么是瘫子呢？追女朋友不瘫，球队打球不瘫，看奥运不瘫，赚钱也不瘫，是吧？那我们这个人基本上讲起来呢，小时候听父母的，长大听女朋友的，结婚生了孩子之后呢，听小孩的。孩子一哭，孩子缺什么要什么，哎呦，我们可是不贪呢，勤快得很。你真要说贪吗？恐怕也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呢，比较像贪子，就是娶到老婆还没生孩子那段时间啊，蜜月也过了，对吧？突然呢，这个你太太要拆你干什么事呢？你就拆不动了，那你把垃圾拿去丢丢吧。哎，总弄了半天还没去丢呢。可是姚明一打球，哎呦，又不贪了。 赶快去开电视，是吧？积极的很。讲来讲去呢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非常非常贪。为什么呢？耶稣已经来到自己的地方，我们认不认识他？接待不接待他？不接待他。圣经的话写在这个地方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悔改没有？嘿，
没有，
不悔改了。
对，
他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怕不怕？不怕。理不理？不理。什么东西我就动了，股票一跌，股票一涨，是不是像上个礼拜最近这个股市这样大波动？哎，大家可是不贪，
大家的心里的过山车一样的上上下下。
假如你有股票的话，是吧？
对呀、啊。
但是圣经里面神对我们所讲的话从来没动静。我们可以说长了这么大，但你信主之前从来不因为上帝的任何一句话有任何的动作，这个就叫做什么？贪子。
嗯哼，对。
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贪呢？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是因为什么？我们背后有个势力叫做罪。罪的势力使我们贪了，使我们不能动，使我们对神的话没反应。可是呢，耶稣来是干什么？耶稣来是要把我们这个罪给他赦了。所谓赦了，那他把这个罪赦了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一般的思想是说他原谅了，免了你的债啊。但是圣经的思想比这个近好几步。圣经除了免了我们的债之外，还有一个思想，就是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欠过他钱一样，是没有记录的。
就是说整个都一笔勾销了，而且连记录都烧掉了。
对，在美国这里最麻烦，交房租，你要是一个月交不出来，或者你的信用卡的钱忘了缴，哎，这很麻烦。为什么？他马上会到你的信用记录里面去。
对，
你下次你再需要钱要去银行贷款的时候，他会说，哎，你的信用记录不好。
对，
他说我已经还了，我债已经还清了，不行，记录还在。什么是赦罪呢？他不但是免了你的债，而且根本你在神面前好像是完全没有这回事一样。
就整个信用记录都已经变好了，
他没有任何不好的记录在神的面前。
没有不好的记录在上面。
对，这个叫做罪得赦了。不单是如此呢，还有一件事情很大的，就是你也从罪里面得了释放了。既然你贪是因为罪，那我现在把你的罪赦了之后，你能不能起来走啊？你还贪不贪了呢？
不贪。
对，所以你从想起罪、知道罪到耶稣的赦罪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一个过程。尤其赦罪这个点呢、啊，是从今天直到永远一个最大的转捩点，绝对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大事。可是旁边的文士就看不懂，他就不晓得是怎么回事，所以耶稣就把它显明了给他们看。什么是赦罪？赦罪的意思你不明白，你至少能够看见这个摊子起来行走。
嗯哼，对。
那你说这个事儿好不好？这个事好啊。可是呢，它有一个中心问题。耶稣见他们的什么？
见他们信心。
对了，神为我们所安排，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，你若不把信心拿出来，那你还贪在那个地方。你若是愿意让这个信心带你到耶稣面前，哪怕是几个朋友把你扛来，把你架了来，你都能够经历到这个贪子所经历的，并且归荣耀于神。听众朋友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钉十字架，死而复活，为了要拯救你，要赦你的罪，让你起来行走，跟随他一路回到天家。为什么不把您的信心拿出来朝向他呢？
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，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，庄稼已经发白，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.com。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让我们下次再会。
都要来彰显你，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，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 为你欢唱不